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开始今天马拉基书的课程。我们这一节课啊，要跟大家来进入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来告诫当时百姓在整个信仰生活当中那么第五个大问题。所以我们的进度是马拉基书第二章从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们上次在做分段介绍的时候啊，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啊，我设定的标题叫做心怀诡诈。那为什么会设定这样子的标题呢？我们可以来看在第十节，马拉基书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啊，透过先知来警戒当时的百姓说，他们是用诡诈彼此互相对待。所以圣经说以诡诈对待弟兄。那么在第十一节里面啊，也可以看到说犹大人行事诡诈。那么到了第十四节的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后这一句话，你却以诡诈对待他啊，这个他当然就是指着幼年啊所娶的妻啊所娶的妻。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五节里面，我们的神啊所做的一些啊，在这一个问题的这个最后的结论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对待幼年所娶的妻。那么到了最后的十六节提到，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所以我们在这整段的啊经文当中啊，我们的神所要呈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信徒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都是怀着诡诈。好，那我们首先要来做一下这个诡诈啊这个字眼的一个了解。好，因为我们在啊马拉基书第一章的十四节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说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好，那一样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都叫做诡诈啊，但是在啊第一章的十四节里面所提到的诡诈啊，那么它的原文字义就是心思变化多端啊，那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欺骗的行为啊。那么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在第二章啊，从第十节以下，那么所提到的这个诡诈呢，它的原文哦，就跟一章十四节的诡诈的原文的字义是不一样的，是不同一个单字。所以在第二章第四节下，它的诡诈哦，我先把它的原文字义啊来啊说明，那么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有一个了解哈。那么它原文的字义就是说，待人处事不忠实，所以它产生了背信，那么或者是一种诈欺，所以他们会以不正当的方法来夺取别人拥有的东西啊。这个是二章十节之下五处提到诡诈，那么它原文的字义，那么它的解释哦，我们在运用这个原文的时候，那么放在啊百姓的生活当中哦，那么做这诡诈的解释是怎么样去跟它做解读呢？好，我也提供给大家当成啊是一个参考。那么他的解释就是说，道理上明知这个是不可行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有跟百姓曾经立约，或者曾经透过摩西告诉他们，在神他本身的律法的颁布上，在神本身的认知上，这个是百姓不可以去做的。但是百姓呢，他体谅的啊，这个人的软弱啊，那么体谅的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啊利益的需要啊，或者体谅自己情欲上的需要，所以他们会去找理由去行，结果他们行出来之后，那么这样子的行为以神来讲就产生了背弃的一个信任的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个诡诈。那么在这一段啊，在这个问题或者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他所 啊解释哈、啊，透过这样子的解释啊，我们就大概就知道到底我们的神啊要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简单的那么把这第五个大问题啊，我们的神用三个角度去做呈现啊。那么第一个角度就是第十节里面所提到的，在生活当中啊，他们对弟兄产生的诡诈的心思跟做法啊。那么第二个是十一节跟十二节所提到的，他们对神，尤其是在婚姻的事上，他们对神也产生了一个诡诈的行为。那么最后的第三个呈现的角度是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就是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对自己的妻子，那么也产生了那么诡诈的那么这样子的事实存留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以这三个小重点，那么我来跟大家做一下浅述，那么也做一下分析，那么也能够一起来学习来分享。我们先谈第一个，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那么他们彼此对弟兄产生了一个背信的、诈欺的、违背神与他们约定的一种行为，这种诡诈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归，回归到这个神曾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注定了什么样生活当中的跟这里所提到的诡诈相同字眼的经文的记录。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的第六章，在利未记第六章从第一节以下的经文，那么到第三节，我们把它念一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好，一下小弟就省略。我们在利未记六章的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讲了两次行了诡诈，行了诡诈。那么如果这段经文我们用比较浅显的字眼去跟他做了解，这是我们天上的真神透过摩西那么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如果有人犯了罪，那对我们天上这一位永恒的主产生的不忠实的行为啦。那什么事情产生不忠实的行为呢？好，第一个，在存放，存放，我有东西寄在我的弟兄那里，存放。那么第二个，交易，我跟弟兄姐妹之间，跟信徒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易的商业行为。那么第三个变成是抢夺，本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寄托，非常清楚的一种商业之间的一种交易，那现在它已经变质变掉了，变成是一种抢夺性的。那所谓抢夺性就是说交易不公平了，因为利益的关系，那么在交易上产生了类似好像抢夺人家的东西一样，那么或者是欺压了他的兄弟，产生了一种那么用教会里面的影响力，用教会里面的这个信仰的属灵的关系，然后它变成是一种有一种好像我被欺压的，我跟我的教会的兄弟姐妹那么做了这些交易，他存放了这些东西，到最后我发现我吃亏了，我被欺压了。那么在第三节提到说，如果在捡的那么弟兄姐妹所输掉的东西，可是呢他又在这件事上他又欺骗人，并且敢发假见证，发假誓，那么用这个誓言来当作一个见证，然后他产生了犯罪的行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神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行了诈欺 行了诡诈哦，就是说我给你们的诫命，你们是应当要遵守的。那现在呢？现在你们不但不遵守，而且还明知故犯，那么甚至呢，产生了一种背弃神给他们在律法上的一个约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这样子的话，是我们的神所没有办法接受，也是没有办法允许的，因为你们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方法，然后你们夺取了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好，那这个叫做诡诈。好，那现在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诡诈跟悖道，到底这两种罪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的神认定哪一种罪它是比较严重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产生呢？因为小弟个人在看这一本圣经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从耶利米书的第三章，那么从第六节以下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这个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说这个北朝的以色列国是悖道的，告诉他们不要祭拜偶像，那这些北朝的以色列百姓呢，他却不听神的话，那么硬着心要去祭拜偶像。那么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的十六节，我们的神说这个叫悖道的以色列。然后南朝的犹大国呢，如果你看到第七节，我们的神说这个是北朝以色列国的奸诈的妹妹，叫做犹大国，所以犹大国叫做奸诈。他说看到了以色列国的悖逆，不可祭拜偶像，不要到青翠的树下去树立偶像，树立偶像的祭坛，然后昧着神给他们的吩咐要祭拜，先出传达了，那可是呢，以色列人还是去祭拜。那南朝的犹大国看到了这一些情形，那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是跟人家不会的，不会，不会的，不会，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啦，但是呢，口说不会，可是事实上呢，他们的心仍然没有归回耶和华真神，所以后来他们是假意归回，口头上讲得很漂亮，但是内心里面还是执意去做祭拜偶像的事。所以我们的神就讲，好，悖道的以色列跟奸诈或者是诡诈的犹大，那么到底哪一个的罪比较重呢？那么在耶利米书三章的十一节，我们的神他就讲了一个结论。好，我们的神他说奸诈的犹大比悖道的以色列怎么样？罪更重。所以悖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就是在神的面前他们的罪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也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啦，都是不可行的。一个是劝诫的，我还是要做，而且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做。那一个就是劝诫的，他说好我不做了，可是这个是假意的，心口不一的，那结果他还是去做，结果都是去做的。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神对他们的审判定罪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诡诈比悖道更为有罪。好，那我们要回到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一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在这一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节记载说信徒在信仰当中敬拜的对象是一样的，就是天上这位真神。那天上这位真神所颁布给我们的律法当中的约定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本圣经我们叫做一视同仁啊。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无论你是美国人，白皮肤的、黑皮肤的、黄皮肤的，无论你是哪一个种族，无论你生存在这个世界地球的哪一个空间里面，我们的神给我们真理的标准是一样的， 没有国籍，没有文化背景，没有教育环境，没有这个所谓的特殊的人格、哦、等等、哦、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区隔，都是一样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教导、哦、所以第书节先书就转达神的话啦，说我们就是同一位父亲啊、哦、那我们也是这个父亲所造的，就是我们这个父亲天上真神所拣选的儿女啊，归属在他的国度里面呢、啊。那换句话就是说，那父亲给我们的教导有不一样吗？应当都是一样呢、啊。那既然父亲给我们的教导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对我们的兄弟来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诈欺的行为呢？那什么样的诈欺行为呢？哦、就是为了生活当中的利益、啊、然后呢，然后他们心口不一、哦、我举一个新约时代的一个经文、哦、来做说明、哦、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曾经在神的感动当中他说、哦、一个信徒、哦、不要把敬虔当成是得利的门路，不要把敬虔当成是得利的门路。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到神的教会，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灵魂的父亲，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用这一本真理，圣经所记录的真理，我们用心灵来做最神最高崇义的敬拜，能够在灵性上，能够在灵命的丰盛上，那么保持跟神之间的默契互动、团契沟通、哦、那增加我们属灵生命的丰盛，那么来得到神的喜悦，走在一个正确人生的道路上、哦、但我们来到这个圣殿、哦、这个圣殿、哦、不能够成为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啊、哦、那怎么会这么讲呢、哦，来到教会，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来到了教会，我们是属灵的兄弟姐妹、哦、那既然是属灵的兄弟姐妹，那我们就不应该利用圣殿，然后在生活当中借着属灵的信仰关系，对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身上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生活当中的利益的好处。所以这一本圣经，耶稣基督他来世上传讲天国福音真理讯息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一本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曾经两次洁净圣殿。好，那么第一次洁净圣殿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从十三节到十七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提到，在耶稣基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把圣殿当成是一个买卖的地方，就是利益，获得利益的一个交换的场所。所以耶稣看到的非常的生气，所以把这个兑换银钱的啦，或者在圣殿里面这个买卖牛羊的啦，把他们的摊子都推翻掉的，把牛羊都赶出去了，那甚至把绳子当成是鞭子，然后呢，然后来责备他们，然后呢，来怒气发作。所以圣经十六节，约翰福音二章十六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门徒因为耶稣讲这一句话，就想起圣经诗篇的六十九篇第九节所记载的一句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哦、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哦、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神为了神的圣殿、哦、说心里焦急，就是说他非常的热诚、啊哦、为了神的圣殿非常的热诚，那这个热诚呢耗尽了、啊哦，如同火烧，这个火烧它的原文叫做耗尽了啦。这个热诚用在百姓的身上，等于是虚度的、无谓的浪费了。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在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生活当中没有断绝过。 利用圣殿，利用信仰关系，然后呢，从弟兄姐妹的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的利益。好，所以圣殿里面变成是一个买卖的地方。耶稣基督他说：“我为神的殿维护他的神圣性，维护他的圣洁性。好，那为神的圣殿，我所付出的热心呢，全部都是虚耗的。好，全部都是怎么样浪费？好像我这个热心是浪费掉的一样，因为屡劝不听啊。所以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第二次来洁净圣殿。好，那么我们引证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从十五节到十八节的这一段经文。好，那么这段经文哈。跟耶稣基督第一次洁净圣殿所记载的内容，那么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圣殿里面有人把牛羊，因为要献祭嘛，那路途太遥远，他们觉得带牛带羊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带着银钱，然后到了圣殿去。那圣殿里面这一些管理人员，我们讲这一些技术人员呢，又同意设摊位，从中抽利，然后呢，允许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买卖鸽子，买卖牛羊，那甚至还有兑换银钱，因为从世界各国回来的侨居民，他们所带的钱币，是不同的，那可以兑换啊，那圣殿的这一些技术，他们就获得汇率之间的汇差这样子的一个利益，或者他们可以把摊位出租，然后让他们能够得到利益。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洁净圣殿呢，他也讲了一句话，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在十七节里面，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说这个圣经上不是这样记着吗？记着什么？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怎么让它变成贼窝了呢？那么这一句话是从耶利米书第七章十一节所揭露出来的一句话。那换句话说，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国家还没有灭亡，圣殿就变成买卖的地方了。那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他们仍然利用圣殿，那么在从事生活当中物质获得利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耶稣说神的殿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啊，那你们怎么让它变成贼窝呢？那这个贼窝，我去看它原文就是强盗或者叛乱者他的山洞，他的隐秘处，夺取了他需要的利益，然后他们就跑到圣殿，以为找到了一个没有不会被人发现，是一个安全的，让他们能够顺利生活、享受这些利益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叫贼窝了，那贼窝就是获取不利的这个获取不当的利益，然后呢？然后大家彼此在那里能够喝酒、吃肉、享受，那变成是盗贼集中的一个窝穴啦，一个隐秘处、一个山洞啊。那怎么圣殿可以变成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哈，教会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哈，我们信徒不要在教会起会。或者以教会的信徒变成是一个群体，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变成有一个标会，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架构的存在。而教会是敬拜神的，是祷告的，是培养我们灵性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好，那同样的，教会也不应该有所谓的直销、传销。那么这样子的商业行为，那么以教会当成是一个场所，然后我们去做利益当中的获得。所以我以前在注目教会的时候，我曾经碰到一个实例了哈。礼拜六安息日早上十点聚会，那小弟还在传道房还在准备最后的这个道理，准备上台领会的时候。那九点多突然之间呢，那么有一个姐妹来敲我传道房的门啊， 我一打开哈，我都还没有问他说，请问你有什么事啊？哦，那教会这个姐妹就说啊，传道，对不起啊，这个借我躲一下，借我躲一下。哦，啊，跑到哪里去躲？哎呀，把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哈，打开我的衣橱，他就躲到我的衣橱里面了。哦，我开始流汗了哈。我说糟糕啊，这个如果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负责人朱道怎么说？传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事啊？哦，被人家发现这个是不名誉的、不好的啊，怎么会躲在我的行李柜里面呢？哦，那后来呢，我赶快把传道房的门啊、窗啊全部都打开，冷气关掉。哦，那经过的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哦，哎，他出来了，哦，我说，哎，这位姐妹，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哦，到底来教会会有什么压力？他说，传道您不知道啊，我来教会一看到某弟兄啊 A 弟兄啊，我就吓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 A 弟兄啊，他是在做保险推销的啦，这个行业不是不能做，保险的工作应当是好的啦，因为他带给我们在生活当中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那么对我们的生活还是能够提供保障，问题是他的进行的方式手腕错了。来教会运用弟兄姐妹属灵的信仰，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他推销，推销又紧迫盯人，那碰到他就一直要他加入保险，好像你不加入保险你就不够意思，你就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你就没有给我生意做，我就没有收入，那好像你就对不起我哈。所以紧迫盯人之下，那我们这个姐妹就产生了压力啊，所以碰到她，她就躲啊，她就闪啊。好，我们各位亲爱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教会，我们去教会是碰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我们的神责备说，那你就是背弃我跟你们之间的约定哦。好，你们已经对我产生一种诈欺的，在约定当中的不符我的要求的这样子的一种诈欺的行为哦，好，所以它是背信的一种事实，是诈欺的行为。那这个是我们的神所没有办法来接受的。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信徒到底他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主要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所允许的合法、合情、合理的行业都可以。好，那我们在教会是主要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说，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做保险的工作。好，那么我是开超级市场的工作，我是开五金行的。好，那么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需要的，主动开口说，你跟我介绍一下，哦，这个保险哪一方面，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想要买一根铁锤，哦，那是不是能够请你帮忙一下，哦，那么带一根铁锤来给我，哦，如果是买方主动向卖方来请求，那我们拿来给他，跟他做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不做强迫式的推销，哦，我们不做咄咄逼人的紧盯动作，哦，那在教会里面，哦，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和谐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当要去思考的啦，哦，所以我们的神责备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在生活当中对弟兄啊都是心怀诡诈，为了夺取生活当中的利益，已经违背了神对他们的约定，所以神说你们是背信的。好，我现在要先来讲第三个小重点。好，那么第三个小重点就是对妻子已经产生了背信的行为。好，他们对妻子在婚姻上是不忠实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二章的十三节，好，我们可以看起哈。二章十三节他讲的是什么呢？哦，他说啊，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哦，那么是，哦，圣经说前妻，那你看这个前妻的旁边有点点点的符号，那么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这个前妻这两个字，所以我现在要把前妻抓掉，哦，就是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子的事，所以他 叹息啦，哭泣的眼泪啦，哈，那么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好，那么以致耶和华不会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接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给大家当参考。好，现代中文译本说，哈，你们哈就是以色列百姓哈，你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你们的眼泪淹没了神的祭坛，你们悲哀哭泣，可是神不再接纳你们的祭物。好，那为什么神不再接纳你们的祭物呢？好，这个是延续到十四节所说的啦。为什么神不接纳你们的祭物呢？哦，因为你们背弃了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她是你的伴侣哦。哦，那虽然在神面前你已经以神为见证人，跟你的妻子那么建立的婚姻上永远不改变的约定，哦，我们中文圣经叫盟约了，就是以神为我们婚姻的见证人，我们建立的是在整个婚姻的约定上不会去改变的一件事实啊。好，你背弃的年轻的时候你所娶的妻子，好，那么以神为见证人所建立的婚姻的约定你们背弃的，他虽然是你的另外一半，好，可是你在神的面前你背弃了他。好，所以十五节我们的神又讲的说，神不是让你跟他能够成为一体吗？那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们能够生出真正属神的敬虔的后代子孙啊。哦，所以接下来就是结论啊。哦，我们在十五节里面看到，哦，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哦，那现代中文的译本是说，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谨慎，不可背弃自己的妻子。哦，那十六节我们的神讲，我非常恨恶离婚。哦，这里所提到的哈，休妻了，我恨恶离婚。哦，那么我也讨厌在你们当中有人对妻子产生暴力的行为，就是家暴了。今天我们讲就是家暴了。哦，我们的神说哈，请你们谨慎哈，心不要诡诈，心不要背弃我跟你们所立定的约哦，不要对你的妻子产生这样子的不忠属的行为。那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它的内容的意思啊。好，那我们来想，哦，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我们的神责备他说，你对你们的妻子也是诡诈的。为什么？休妻，哦，为什么？以暴力对待妻子。那旧约的时代，哦，以色列百姓可不可以休妻？哎，这一件事情在新约的时代有法利赛人拿起来问耶稣了。我们经文的根据，那么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从第三节以下，这个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啊。他说怎么样，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啊。耶稣说，那起初我们的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们人可以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吗？这个经到底你们有没有读过啊？啊，如果是这样，夫妻哪里是两个人，它是一体的关系啊。哦，你回到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哦，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啊。哦，夫妻不再是两个人啊，而是一体的。哦，那这个一体就是交结了。哦，两张纸抹上强力胶把它贴起来，哦，那这个时候这两张纸没有办法再分开成为独立的两张啊。这个是生活当中的现象，我们能了解的吗？这个时候这张纸除非撕破，不然哪里能够说哎，强力胶去除掉还是能够分别分开的独立的个体呢？是不可能的啦。哦，所以我们的神说，那这个经里面是没有念过吗？两个人是一体啊，那神配合的人怎么会分开呢？那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说了，可是摩西答应让我们给太太休书，我们就可以把太太休掉啊。那这个背景在哪里？好，这个背景记录在《生命记》的二十四章第一节， 在申命记二十四章的第一节，摩西的律法这样告诉百姓，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代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条例？为什么当丈夫的用他的主观的角度的认定，觉得这个妻子不合他的需求，觉得这个妻子没有办法让他得到喜悦，那你做丈夫的就可以写休书把他休掉，叫他离开呢？好，耶稣的回应是说，因为心硬嘛，讲不听嘛。所谓心硬，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个十九章的这个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他就许你们休妻了，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哦。神耶稣用我们的神设立婚姻的时候，那么他说两人是成为一体啊，那一体就没有办法再分开啊，除非撕裂掉啊。那因为你们的心硬嘛，心硬就是偏颇的啦，主观的认定啦，没有协商的空间啦，也不愿意去做协商啦，我横着心我就是要把它休掉啦。那摩西有什么办法？摩西只好说那就写休书给他嘛，因为给了休书之后他还可以再嫁，他不是被遗弃的，不是被抛弃的。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回到马拉基书，回到马拉基书的这个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是旧约要结束之前，我们的天上的真神他坚持的不可离婚的根据。所以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如果没有圣经有力的根据说两个人可以分开，比如说因为淫乱的缘故，好，两个人可以分开，可以分别再去嫁娶，如果有一方淫乱的，那没有淫乱的一方可以再去嫁娶。那如果没有圣经真理的根据，我们的神在旧约圣经启示结束之前，我们的神他说人是不可以离婚的，是一对一，一夫一妻，然后呢，然后必须要一生一世，然后必须要一心一意，然后呢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最后是建立起一个合一的家庭，这个是五个一在里面呢。我们的神不允许离婚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神他就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那么他讲述的那婚姻，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立之后，那这个婚姻到底他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设定婚姻的目的呢？好，我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我们的神在为亚当夏娃设立婚姻的时候，他第一个所讲到的是什么？婚姻是生活当中的帮助。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所以婚姻要达到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帮助。所以一个家庭他不是在讲平等的，他说男女平等啦，家庭不是讲平等的地方，家庭是讲我们要扮演什么样合理的角色，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让我们的家庭列车能够平稳的行驶在这一辆，在这一个平行的轨道上。所以家庭是不必谈所谓的男女平等的，不必争地位的，因为它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反应。所以婚姻就是要让夫妻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因为神他所造的殊异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各族的存在，然后一起生活，能够达到生活当中互相的帮助。好，这是第一个目的。好，那第二个目的，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直接标述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我们的神说透过婚姻我可以多造一些人我们的神说不啦，我就造一个人，造亚当。 那夏娃是从亚当而出的，所以夏娃回归到亚当的身上。那透过他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神说，因为我要从他们的身上来得到敬虔的后裔。所以如果我们把婚姻用一个十字架来区隔，这个中心的交叉点叫做婚姻。好，那婚姻呢，如果用这个直的角度来看，婚姻是从我们这一代透过一个婚姻的连结，然后能够产生出下一代。好，那么这个代表的就是信仰的传承。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得到的是，要他要得到的是什么？他要得到的是一个敬虔的后代子孙，是能够遵守神的真理，所做的能够符合神的真理的规范，能够在生活当中荣耀神的敬虔的后代子孙。好，所以中心点是婚姻，这一代透过婚姻产生下一代，但是他一定要有信仰的传承。我们来讲横的这一条线，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的神他又另外提到了婚姻的另外的一个目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跟妻子同住。那这个情理，我们底下的小注说原文叫做知识，那么他的解释是什么呢？这个原文的解释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因为彼此互相生活，然后进而产生对对方的了解，而能够达到深深的体谅对方。做丈夫的要这样啊，要按照情理啊，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生活久了之后，那我们已经深深的了解他，我们另外一半他的个性，他的人格特质，那么他的生活的观念啊，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去体谅他，然后呢大家能够彼此相安无事的携手一起走到人生的最后。所以按照情理跟妻子同住。那底下怎么讲呢？他说因为啊他比你软弱，说因为你的妻子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无论是在体力上，那么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因为这个丈夫是土制品啊，神用尘土造的，那这个妻子呢，妻子是骨制品啊，是拿亚当的骨头出来铸造，他是比较精致的啊，所以他比你软弱，可是我们的神说，可是他又要跟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哦，那换句话说，婚姻还有一个目的，透过婚姻这个中心点，我们现在看横的这一条线，婚姻是从今生生活当中的帮助，这是第一个目的。那透过这个婚姻呢，我们从今生生活当中的需要，然后进入到来生灵魂的得救。所以婚姻如果没有办法让我们，或者说帮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神给我们的生命救赎的恩典，那这个婚姻是不完美的婚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主内联婚？因为我们的信仰观念才有办法一致。那如果婚姻这三个目的我们都能够齐备的，我们都能够去实践遵守，然后让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神说这样就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哦。那我们现在回到马拉基书二章的十三节，十三节讲的是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带着这么多丰盛的供物，那么来到了我的祭坛的面前，那甚至你们非常痛苦的，你们怎么样？你们在我的祭坛面前，你们哭泣了，在我的祭坛面前，你们悲哀了，叹息了，那甚至眼泪都快要遮盖我的祭坛了，那我们的目的当然就是神啊，你怜悯我，因为我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困难，我需要你给我力量，我需要你出手帮助我，给我一条路好走。可是我们的神说，你如果对你的另外一半不忠属的话，那就是礼物遮满了我的祭坛，就是眼泪遮盖了我的祭坛，你们悲哀哭泣恳求，我们的神说，对不起，我不会看， 就是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你跟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最后这一段话说，如果夫妻两个人能够共承生命之恩，那神说我就让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心怀诡诈的啦，在生活上，教会生活，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互相的对待，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对我们另外一半所对待的这一种心意，都是有可疑之处的。那我们的神是非常的不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产生，所以我们的神透过先知说，以色列百姓是诡诈的，背信的，背信之下不遵守我的约定，那产生了这样子的一种欺骗的行为，自我安慰而已啦，不要说你们是我的百姓啦，我不会接纳你们的供物啦。好，感谢主，我们这一节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好，我们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